今天我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56篇，借着保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外邦地的繁殖，第22。这一段是《使徒行传》圣经21章1到26节。第一节说，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直航来到歌市，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达拉，遇见一只船要开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望见居比路，就从左边驶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我们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借着纳灵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动身前行，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自己家里去了。我们行完了航程，从推罗来到多利买，问候弟兄们，同他们住了1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萨利亚，就进了传福音者腓力家中，和他同住。他是那个7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都是童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多住了几天，有一个申言者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这样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听见这话，就和当地的人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却回答说，你们为什么痛哭，使我心碎？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准备好了。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也就静默，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过了几天，我们便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也和我们同去，带着一个久违门徒的居比路人拿孙，我们好与他同住。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候了他们，便将神借着他的执事在外邦人中所行的事都一一述说出来，他们听见了就荣耀神，并对保罗说，弟兄，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背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例，众人总会听见你已经来了，这可怎么办？你就照着我们所告诉你的行吧。我们这里有4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这些人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缴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说你的事都是虚的，反而你自己却是按律法而行，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断定，叫他们自首，远避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淫乱。于是第二天，保罗带着那4个人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上供物。在保罗与以弗所召会的长老有了郑重且宝贵的交通以后，他就跪下同众人祷告。最后他们送保罗上船去。使徒行传21章1节说，他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直航来到歌市，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达拉。保罗和他的同伴在帕达拉遇见一只船要开往腓尼基，就上船起行。他们驶往叙利亚，下到推罗。我们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借着纳灵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在20章23节，圣灵指示保罗在耶路撒冷有捆锁与患难等着他。圣灵的见证只是预言预告， 不是嘱咐，因此保罗不该以此为命令，乃该以此为警告。如今在21章4节，那灵借着基督身体的一些肢体进一步告诉他不要上耶路撒冷。保罗既实行基督身体的生活，就该把这话当作从元首来的，接受并顺从。21章7、8节接着说，我们行完了航程，从推罗来到多利买，问候弟兄们，同他们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者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7个执事里的一个。保罗无论到哪里都看望弟兄们，并与他们同住。他实际的实行召会的身体生活，照着他论到基督身体的教训而活。第10、11节说，我们多住了几天，有一个申言者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这样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圣灵再次坚决地借着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预告保罗在耶路撒冷所要临到他的事，这又是预言性质的警告，不是命令。这是元首再次借着他的身体说话。保罗既实行基督身体的生活，就该听从。12节继续说，我们听见这话，就和当地的人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我们包括了作者路加，在这里基督的身体借着许多肢体发表感觉，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由于他预备好为主牺牲性命的坚决意愿，就不听劝。13节论到这事说，保罗却回答说，你们为什么痛哭，使我心碎？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准备好了。保罗既不听劝，就迫使基督身体的肢体将这事留给主的旨意。14节那里说，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也就静默，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我们来看到耶路撒冷结束了3次的行程。15、16节说，过了几天，我们便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也和我们同去，带着一个只有为门徒的居比路人拿孙，我们好与他同住。我们在16节看见他们在耶路撒冷要与拿孙同住。17节继续说，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保罗第三次出外禁止的旅程开始于18章23节，结束于此。我们现在要来看犹太教的反面影响。首先我们看神新约经纶与旧约安排的混杂。按照17节，保罗和他的同伴来到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他们。18节说，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这一节的我们指明路加也在那里。我们在18节看见保罗去见雅各。关于在耶路撒冷的难处，雅各是中心人物，因为他在使徒和耶路撒冷的长老中间是领头的。保罗和他的同工去见雅各的时候，长老们都在那里，这指明雅各在长老中间是领头的。保罗问候了长老们以后，便将神借着他的指示在外邦人中所行的事都一一述说出来。保罗很有智慧，没有教训他们，反而陈明神借着他的指示所行的事，他们听见了就荣耀神。虽然耶路撒冷的长老为着神借保罗的指示在外邦人中所行的事荣耀神，但他们接着对他说，弟兄，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多少万，或者翻作无数、千千万万，无数信主的犹太人都为律法热心。20节说到多少万信主的犹太人为律法热心的话， 指明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仍然遵守摩西的律法，停留在旧约时代，在犹太教的强烈影响之下，将神新约的经纶与过时的旧约经纶混杂在一起。雅各写信给散居的十二个支派，这里在雅各书一章一节可以看出来，指明这封书信是写给犹太的基督徒。然而雅各称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为十二个支派，如同神旧约经纶里的选民，可能指明他对基督徒与犹太人以及神新约经纶与旧约安排的分别缺少清楚的看见。这也可能指明雅各不领悟神在新约里已经将在基督里的犹太信徒从神所看为弯曲世代的犹太人中拯救圣别出来。神在他新约的经纶里看犹太信徒不再是为了犹太教的犹太人，乃是为了召会的基督徒。所以犹太信徒乃是神的召会，应当与犹太人不同，从犹太人中分别出来，就像他们应当与外邦人不同，从外邦人中分别出来一样。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二节，我们看到不拘对犹太人、对希利尼人、对神的召会，你们都不要成为绊脚石。然而做召会柱石的雅各，在他写给基督徒弟兄的书信里仍然称他们为十二支派，这违反了神新约的经纶。雅各在他的书信里也用了会堂这一个词，雅各用这个词也许指明犹太信徒认为他们的聚集和聚集的地方也是犹太会堂中的一个。雅各在他的书信中用这个词也可能指明犹太基督徒认为他们仍是犹太人的一部分，是按照旧约做神选民的。他们对于旧约神的选民与新约在基督里信徒的分别缺少清楚的意象。雅各二章八至十一节指明，在雅各的时候犹太信徒仍然遵守旧约的律法，这符合雅各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在行传二十一章二十节对保罗所说的话。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都为律法热心，雅各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以及成万的犹太信徒仍留在基督徒信仰与摩西律法的混杂里，他们甚至劝保罗实行这种半犹太教的混杂做法。他们不知道律法时代已经完全过去，恩典时代该受完全的尊重，凡不顾这两个时代之分别的，就是抵挡神时代的行政，就是严重破坏神建造召会做基督彰显的经纶计划。我们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看见雅各与耶路撒冷的众长老形成了一种神新约经纶与旧约安排的混杂。实际上雅各与众长老甚至助长这种混杂，当然他们没有忽略在基督里的信仰，但他们仍然为旧约热心，结果在耶路撒冷有了宗教的混杂。我们都需要对这事有清楚的领会。我们现在来看保罗被指控被盗。雅各提到多少万信主的犹太人都为律法热心，接着对保罗说，他们听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背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例。离弃摩西的律法，不行割礼，不照着死的字句规例，乃是真正照着神新约的经纶。但不信的犹太人，甚至在基督里的犹太信徒，竟认为这些是背弃神旧约的经纶，把旧约的经纶摆在一边，当然不是被盗，反之那是完成一部分的真理。但是雅各和其他长老利用耶路撒冷多少万信主之犹太人中间的光景，想要说服保罗。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听到有关保罗的事，就事实而言他们很正确，但他们指控保罗被盗就错了。 保罗在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里清楚地说，律法已经被摆在一边，他向律法死了。在加拉太二章十九节他说，我借着律法已经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这就是说，保罗不再与律法有任何关联，他向律法死了，以及在律法下的义务，就是与律法的关系已经了结了。因此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保罗末次上耶路撒冷以前，已经清楚写信给加拉太人说，他已经向律法死了，与律法完全没有关系了。就事实而论，犹太人是对的，但他们曲解事实，指控保罗教导人背道。背道是异端的事，保罗离弃律法既不是背道也不是异端，乃是实行神新约经纶的真理。然而反对者取用这些事实并加以曲解，今天反对我们的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按照二十一节，保罗教训犹太人背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律。我相信保罗的确教训人不再需要行割礼，但是我们曾经指出，他给提摩太行了割礼，所以反对他者的批评是不公平的。犹太人也宣称保罗教训人不要遵行规律，这在事儿上他们很准确，但是有关保罗执事的报道所传到耶路撒冷的只有部分是真实的。今天我们的光景也是一样，在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的上半，雅各和众长老对保罗说，众人总会听见你已经来了，这可怎么办？你呀，就照着我们的所告诉你的行吧。在二十三节，雅各和众长老不是向保罗提议，乃是向他要求，吩咐他照着他们告诉他的而行。雅各和众长老接着说，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这些人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缴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说你的事儿都是虚的，反而你自己却是按规律而行，遵行律法。二十三节所说的怨是指拿细耳人的怨，保罗与拿细耳人一同行洁净的礼，就是与他们一同成为拿细耳人，和他们一同还愿。其实是希腊文译本在民数记六章三节用了洁净这个词来描述拿细耳人的义务。拿细耳人的愿就是在神面前行洁净的礼。除了吩咐保罗与那四个有愿在身的人一同行洁净的礼，雅各和众长老也吩咐保罗替他们缴费，叫他们得以剃头。替他们所缴的费，指拿细耳人为了完成洁净的礼所需要缴纳献祭的费用，这对贫穷的拿细耳人是非常昂贵的。富人替贫穷的拿细耳人缴纳献祭的费用是犹太人中间的规例，被认为是极其虔诚的证明。剃头是完成拿细耳人之愿时所做的，这里的剃头与十八章十八节的剪发不同，那是为了私下所许的愿。我们曾经指出，十八章十八节的愿是犹太人为感谢神在任何地方借着剪发所履行的一种个人的愿，这与拿细耳人的愿不同。拿细耳人的愿必须在耶路撒冷剃头还愿。保罗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私下许了愿，神似乎容忍这事儿，也许是因为这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私下所许的愿，对信徒的影响不大。二十一章二十六节说，于是第二天保罗带着那四个人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上供物。在此我们看见保罗有份于他们拿细耳人的愿，保罗要这样做就必须进殿与拿细耳人一同留在那里，直到满了还愿的七日，然后祭司要为个人献祭，包括保罗在内。 他当然清楚这是旧约过时的做法，按照他新约执事所教导的原则，在神新约的经纶里这是应当弃绝的，然而他竟去做了。这或许是由于他犹太的背景，这背景也表现在18章18节他私下还愿的事上，也许是因为他实行哥林多前书9章20节自己所说的话。无论如何，他的容忍是神新约的经纶濒于险境，这是神所不肯容忍的。我们将要看见，就在他们还愿将要结束的时候，神许可一场暴动发生，将犹太教的做法与神新约的经纶混杂在一起，不仅在神的经纶上是错误的，在神眼中也是可憎的。不过十年左右，神就借着提多和他的罗马军队毁灭了犹太教的中心，耶路撒冷和圣殿结束了这严重的混杂，这拯救了召会，使召会从犹太教的破坏中绝对的分别出来。神拣选保罗做他的器皿，不仅为着完成他新约的启示，也为着完成他新约的经纶。因此神也许容忍保罗在18章18节私下还愿，但绝不容许他有份于拿细尔人的愿。这种严格的犹太教做法，保罗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也许有意清理那里召会所受犹太教的影响，但神知道那里的召会是无可救药的，所以因着他的主宰，他容许保罗被犹太人逮捕，被罗马人监禁，使他能完成他最后的八封书信，以完成他神圣的启示，使召会对神新约的经纶有更清楚更深刻的看见。这样神任凭在耶路撒冷受犹太教影响的召会继续这样，直到那蹂躏召会的掺杂与耶路撒冷一并终止。对保罗而言，写最后八封书信，完成神新约的启示，远比他为召会完成一些外面的工作更重要，更不可少。